弟兄姊妹早，代表又一堂向各位主内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重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心完全交给你，求你掌管。我们的耳朵向你敞开，愿你的训诲根植在我们心坎里。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祸福。这句话，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相信都很有同感。对我们来说，活生生的例子有山火和干旱；对其他地区来说，可能是地震、虫灾、政局大变动；对全球来说，当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世事无常，今天的状态看似稳如泰山，明天就可能成为脑海中的追忆。2001年9月11日那个恐袭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世贸大楼一瞬间就倒下。正因为人生有许多未知的事情影响我们，我们就不免好奇，到底明天会如何，明年会如何，十年后会怎样，将在远的将来又会怎样。1956年有一套美国的电影叫《情凶记》 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片中的插曲很多人都喜欢，歌名就是 Que Sera Sera， 是西班牙文，有人把它翻译成世事不可强求，英文的翻译就是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意思就是是怎样就怎样，顺其自然吧。歌词呢讲述一个小女孩问自己的母亲，到底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生活。她的母亲对每一个问题那个答案都是，我们不能看透未来，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在无常的人生中，为求安稳，我们自然就想对未来有所掌握，希望尽量维持我们努力适应了的状态。然而呢，现实却告诉我们，世界的步伐越来越急，今天的常态，明天就可能变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常态，等待着我们去适应。用有线电话和纸张来沟通的模式，或许曾经陪伴了我们很长的日子，但今天却是手机电话和网络沟通的年代，形势快速转变，你更慢一点，就有可能变成恐龙，成为史前物种。天灾人祸，科技发达，知识爆炸，使新常态一个接一个的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在适应上，如果说完全不紧张，没有半点恐惧才怪。被淘汰的感觉，没有人想要。不过我们如何能做到顺其自然，处变不惊呢？最好的就是从生命的主那里寻求安然应变的智慧。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创造主，他不仅起初创造天地，而且还在创造。神正在创造一个新天新地， 他的荣耀国度正在地上发展中。我们的普世教会就是神国度发展的可见的记号。既然神的创造没有停止，今天的常态有一天被新的常态取代，就不足为奇了。除非今天的常态已经完美无瑕，应该止于至善。你看，再加上罪在世上泛滥，不断的破坏神愿意赐下的平安喜乐，而神又乐意不断的化苦痛为恩福，在艰难中显出更多的恩典，常态的更迭就当然会发生。所以呢，无论我们以习惯的常态能够维持多久，无论我们要面对的性常态来得如何的极快，我们都要谨记我们的主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仍然掌管历史，没有他的允许，新常态不会来临。他既然容许新常态来到，就必定考虑过我们的承受能力。但一个新常态叫我们感到很沉重，很难消化适应的时候，我们没有需要溺毙在那个大惑不解当中，我们也不要怀疑神是否丢弃了我们，或者说神是否忘记了我们，又或者说神是否出了什么乱子。无论性常态的出现是基于什么原因，圣经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一切无不慈爱，无不公义。诗篇145篇17节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新常态的出现有不同的原因。一个新常态的出现是因为神要施行爱的管教，另一个新常态的出现是因为神要造就他的儿女，并要帮助他们实践我们的主耶稣所交托的大使命。耶利米书29章告诉我们，神借先知耶利米传给亡国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该怎样面对新常态的信息。按照第三节提到，耶利米是把神的信息写在信中，然后借着犹大王西底家的侍臣送去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王的记载。学者推论，这封信可能在主前594年送出。我们回顾历史，犹太人第一次有部分人被掳到巴比伦是主前605年，而到主前597年，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王室成员大臣民间领袖军兵和各类技术工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立了犹大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来代替他做王，又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很难接受离开故乡在敌人的国土上过亡国奴的生活，他们渴望神很快就会来拯救他们， 那么，终于有一天，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假先知，传讲他们一个一厢情愿的信息。耶利米书28章第三节记载，假先知哈拿尼亚向这些犹太人发的预言说，他说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那时正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也就是主前594年，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学者推算耶利米送信的年份，主前594年。那被掳的犹太人很希望夏拿尼亚那个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以知道他们可以快点的脱离这个痛苦的新常态，那就可以回到旧有的很舒服的那个常态。不过呢，真正的从神而来的信息竟然是叫他们不要指望很快就能够脱离这个目前感到很痛苦的新常态，反而要接受这个新常态，调教好他们的心态，准备积极的长远活在这个新常态当中。神吩咐他们要为俘虏他们的国家求平安，使他们因而在敌人蒙神赐平安的时候，他们也得享平安，并且呢，神也要他们在异乡落地生根，而享受当地的生活。神虽然说他们为奴的日子会有终结的时候，但不是两年，而是70年。这对许多听见信息的人来说，就是他们到死也看不到。这些犹太人被逼面对新常态，原来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一直不听神借众先知的劝谕和警告，所以落得今天的田地。然而，经文除了告诉我们神的话必定应验之外，还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虽然犹太人罪有应得，但神在惩罚管教中仍然存留怜悯，只要这些犹太人肯重新听从神的吩咐，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恪守神指示他们如何在异邦生活的方式，就比在原本痛苦的性常态当中重新有满足的喜乐。使徒行传8章1到8节告诉我们另一个新常态出现的处境，但圣灵降临使众门徒突然脱胎换骨，变得蛮有勇气与智慧传讲福音之后，教会迅速增长，在耶路撒冷就变成一个叫许多平民既敬畏又喜爱的信仰群体。门徒彼此相爱和敬虔喜乐的生活，并他们常传的福音而不断施行的神迹，就成为一个很美好、很令人羡慕的那个生活常态。不过呢，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 这些耶稣的门徒虽然有这样美好的生活，但同时也是不断受到犹太教的压迫，罗马政府也没有因此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保护。纵然如此，他们守望相助，他们共度患难，却为这个风雨的日子添上难以言喻的温馨和甘甜。所以出席教会的生活不是只有甜，而是甜酸苦辣柔合在一起那个令人回味的群体生活。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显示了他们的生活是得蒙上主的喜悦。我们如果生活在他们当中，日子久了，适应了，我们相信也会希望环境就算不好转，也不要变差。可是呢，有一天破坏就突然升级，他们当中备受尊重的那个信徒领袖斯提凡，为了辨明福音而殉道。斯提凡的死既是光荣伟大，又是悲惨冤枉的。这悲伤的事件不是风雨的终结，竟然是更大暴风的开始。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四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神为何要拆毁这个温馨令人回味的常态，把门徒推进一个逼不得已的离别故乡，甚至要随时颠沛流离的性常态当中呢？原来不是要惩罚他们，而是要磨练他们的信仰心智，使他们比金金更可贵，并使他们把福音传得更远，好让他们完成主的大使命之后，能够得到天上丰盛永恒的基业。这个不请自来的痛苦新常态，原来是神更大的赐福给耶稣的门徒的渠道。因此呢，不论新常态的出现，那个原因是出于神的管教还是熬炼，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神丰富的恩典在新常态当中等待我们去享用。我们如果懂得顺着神的指引去面对突然起来的那个新常态，我们就不会迷失在禁惧疑惑中，反而看见神的慈爱与信实在新常态中到处的闪烁。新冠疫情把全个世界在那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推进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带给无数人悲伤，因为有人的亲友因此离世，有人工作丢了，生意倒闭，或自己的健康不在。这个新常态 带给无数的人疑惑无奈，因为不知道危险的日子何时了，困在家中的日子何时完结，就算完结了，前景又会如何，生活的方式将会起了怎样的长期改变。有人预测疫情过后，许多地方都会面临经济的衰退、失业、贫穷、粮食不足等等问题。又有人预测年底会有更大的灾难发生。我们是否真的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新常态接踵而来，令我们应接不暇？我们不知道疫情的第二波会否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神任何时候都掌管常态的发展，任何时候都会赐下够用的恩典。新常态一定会或快或慢的取代我们现在的常态。无论新常态是否受我们欢迎，当它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必惊讶稀奇，要谨记行其事的神常在我们左右，他给我们的看顾比任何人都稳妥周全。耶利米书29章里面讲到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亮光，让我们知道我们若在令我们迷惘、困扰、恐惧、痛苦、悲愤或疲惫不堪的新常态中，我们究竟可以怎样顺其自然、安然应变。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神应许恩典够用，意外或灾难可以随时发生，他们可以随时把我们夺去我们重要的人或物件，把我们从目前的那个常态一下子就推进一个新常态里面去。有些也是原本很有前途的运动员，在练习当中或比赛当中发生严重的意外，突然间就终身残废。那这就是这个原本很有前途的运动员生涯就从此告终。疫情中家庭支柱突然病逝，儿女还年幼，这些儿童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在好像绝望的处境中，出路在哪里呢？耶利米书29章11到14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你们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行于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召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在难受的新常态当中，首先要认定的是神仍然是掌管我们现在及将来的 生命之主，并且这位天父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有赐下有盼望的将来。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这个宣告是在犹太人接受属灵的管教，在看似无止境的绝望的新常态之下，听见神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的。神要这些以色列人知道，纵然是被他惩罚，但神仍然为他们预备盼望和美好的未来，只要他们重新听从神。因此呢，当我们今天面对着难受的新常态的时候，无论是出于神的管教还是熬炼，我们都要认定，只要谨遵神的指引与教导来度过艰难的日子，就必然看见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满有盼望的未来。有一则网上流传的短讯很有意思，作者用挪亚方舟的那个故事来鼓励疫情中的读者要记住神对属他的人的保守及所预备的美好将来。作者说，神当日如何借着封锁挪亚一家在方舟内来保守他们，他今天一样能够在病毒海洋中保守我们，并为我们预备彩虹。经文给我们第二个提醒，就是要把握机会亲近主，把一切告诉他，信靠顺服他。神叫人呼求他，祷告他，不是叫人把他当成灯神来寻求，叫灯神听从人一切的命令或所有的请求，而是叫人学会完全交托给他，学会顺着神的美善心意来祈求，以知道我们可以经历神垂听祷告，得着神所赐比我们自己原本所想所求所求的更美好的恩典。痛苦的新常态到底是福还是祸，就似乎我们现在如何面对。如果我们不让这个处境所产生的种种的苦恼、愁烦、悲伤、恐惧或疲乏把我们与神远远的隔开，而是竭力借着祷告呼求神亲近他，在他哪里领受安慰，叫我们心思意念转化，那么神叫人呼求他祷告他，不是叫人把他当作灯神来寻求，叫灯神听从人一切的命令或请求，而是叫人学会完全交托他，学会顺着神的美善心意来祈求，以致能够经历神垂听祷告，得着神所赐比自己原本所想所求的更美好的恩典。如果我们不让这个处境所产生的种种苦恼、愁烦、悲伤、恐惧或疲乏把我们与神远远隔开，而是竭力的借着祷告呼求神亲近他，在他那里领受安慰 与心思意念的变化，我们就能享受与神的亲密同在。虽然疫情必须我们要遵守社交距离，但我们不要让疫情拉开我们与神的距离。超越患难的秘诀就是更加靠近主。祷告是我们在苦痛苦的性常态当中更要多做的事情。那你可以问自己，你有没有在这个全民抗疫的期间比平日更多的祷告神，求神教你如何过每一天呢？你有否尝试安静在神面前问问天父，想你去联络谁，好让你和他们一同的多祷告，以致大家彼此的牵引更多的去靠近主，而不是靠近其他的对象，尤其是泛滥的资讯呢？如果因着疫情我们多了不同的祷告小组，这既能增进主内的情谊，又能借着祷告的生活育运自己的灵命，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四月份有位悉尼的牧者联络我，他问我想不想和其他几个在悉尼的牧者在疫情期间每两周一起在网上见面分享祷告。我欣然就说好。结果呢，每次一小时的分享祷告都很美好。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建立这样的祷告小组。当我们晓得常常借着祷告呼求神亲近主，就必然愿意听从神慈爱智慧的吩咐而行事为人，努力的适应，以致到我们能在原本恶劣的新常态中蒙福。这就好像如果当时的犹太人愿意听从耶利米书29:5-7的吩咐，在巴比伦建造房屋，栽种田园，自力更生，娶妻生儿女，又为巴比伦求平安，那他们就必定在被掳的日子中多多享受神赐下的甘甜。今天我们是否也努力研经祷告，与人讨论，特别是与主内的人讨论如何在疫情中实践神的话语，努力适应，好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呢？若有新常态取代今天的常态，不过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万事皆有定时。你看传道书3:1-8，特别教导这个真理。经文的首四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爱动有时，跳舞有时。环境的变迁，日子的变化，我们的得与失皆由神的掌管。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两段经文都让我们看见这个道理。不但如此，就算在负面的变迁中，神依然施恩不断。因此呢，当神把我们把叫我们忧愁甚至痛苦的变迁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切勿以为神是把恩典收回。只有一个情境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说，神真的把他的所有恩典收回， 那就是当人到死那一刻也不悔改归主，那之后的日子就只有经历神把所有的恩典收回。但我们如果仍然活在世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仍然领受着神的恩典，就算在恶劣的性常态中，只要信靠顺服神的带领，就必不断地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并且呢，黑暗的沉重新常态也是有尽头的。当耶路撒冷教会经历到突如其来的那个大迫害的时候，除了使徒们还留守在原地之外，其他的基督耶稣门徒都被逼四散逃命。其中一个耶稣门徒腓力从耶路撒冷下到撒玛利亚去，经文说他去到撒玛利亚城之后做什么呢？他就宣讲基督，实践大使命。腓力不是在 撒玛利亚唉声叹气，为自己所面对的新常态而悲叹，而是去到哪里就顺势把福音也传到哪里。在逃难的过程中，腓力顺从了神的带领，结果神让他看见什么呢？使徒行传八章六到八节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又有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当腓力顺着神的带领去面对新常态的时候，他看见神的恩典配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他看见城中充满神所赐的喜乐，当然他一定也乐在其中了。旧的常态过去了，新的常态取而代之，但确定到跟随神的腓力在孤身上路的新常态当中，经历神更大的恩典，也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借着他永留在撒玛利亚城中。当新的常态是令人困扰痛苦忧心重动的时候，人就越需要耶稣，这也成了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恩典和传递神更多恩典的时候。你和我是否愿意常常求主在这个非常时期，也就是一个新的常态的日子中，更多的被主使用，去传递他的恩典给有需要的人呢？是否愿意被神使用于我们引领他们与施恩的主联系，去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当抗疫的措施逐步放松，我们回复到三月中之前自由实体聚会的机会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最终能否回到过去的常态仍然是未知数。许多人估计不会完全回到旧有的那个常态去，实体聚会的日子当然会回来，但是否仍然是像从前一样，还是会增设网上直播，提高参加聚会的机会呢？上班工作的日子会回来，但是否会多了一些人开始在家中上班呢？是否会有多了一些人失业或者需要兼职呢？有些人推测经济不景气，奉献下降的时候，教会里面那些拿工资的职员 有些可能要变成代职侍奉。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可能要加速的学习更多的电子器材的使用和网上沟通与学习的知识技能。教会可能要增设网上事工的同工。教会对某些关顾的对象，例如是年长的或住院社的肢体，或社区的某些弱势社群的牧养方式，也可能要有所调整。无论旧有的常态是否完全回归，还是新的常态一个接一个的涌现，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确实知道的是，神完全掌管这些变迁，并且无论变迁如何，他都施恩不断。有一则网上流传的短讯，劝认真的考虑是否遵守抗疫的社交距离。这个短信说，因为不遵守的代价，可能就是埋在相同距离的地底下。我想，我们也最好认真的考虑是否遵守神赐给我们那超越负面新常态的指引，因为不理会的后果是有今生和永恒的损失。今天耶利米书和使徒行传两段的经文，神让我们看见常态的变更都是神所掌管，因此呢，当负面的新常态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要迷失在惊惧疑惑当中。如果要超越可怕的新常态，做到顺其自然，安然应变，神给我们的提醒或许说锦囊有几个。第一，认定神是爱好施恩的生命之主。第二，要把握机会亲近主，借着祷告领受神的安慰与指引，并且得到力量遵行神的吩咐。第三，确实遵行神的旨意，努力的适应环境，使我们在负面可怕的新常态当中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第四，既然知道神在有尽头的那些负面新常态当中施恩不断，我们就当紧贴神的指引，成为流通的管子，把神的恩典传给有需要的人，把他们引领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愿神今天的话语带领我们在抗疫的和其他艰难的日子当中活得精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走在人生不同的高山和低谷，叫我们从中经历到你丰盛的恩典，也能被你使用传递你的恩典给有需要的人，把他们带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帮助我们善用你给我们预见的新常态，尤其是沉重可怕的新常态，使我们靠着你的指引与扶持，坚毅地活出那叫人称颂你的喜乐、平安、盼望和轻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